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学习《佛说诸行有为经》。这个诸行的行，一般解释呢，就是身、口、意三行，诸行。这个行也有这个就是造作运行的意思，一般说就是我们身口意三行，身做的事儿，口说的话，意想的，这个心想也是一种行，心行。所有的这个行呢，都是有为，有为的为呢，跟这个行的意思啊相似，为就是行为、作为、造作、折腾，这个发展变化，都是为的意思。有为就是有造作，有作为，有变化。诸行有为就是我们所做的身口意三行一切啊，全是折腾变化发展，都是不实在的，就是都是变化的，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没了。这个基本的意思是这样。下边来，我们来这个读这个经啊。译者是西天中印度。这个西天就是指的那个印度。这个印度呢，因为当时中国在这个中原吧，他要上印度呢，路上要先走这个向西走，先走丝绸之路。然后一直要走到那个阿富汗那个地方，然后才能绕过这个就是喜马拉雅山这个最高的，才能绕，然后再往南到印度。所以呢，中国把印度古代叫做西天。西天呢，它这个也是印度啊，也是没统一过，就是大国小国，各种情况。这个中印度就是在印度的中部。一个国家叫摩切陀国，摩切陀国呢有一个当时印度最大的寺，就是当时印度的学术中心，因为这个寺院啊在当时就是最高学府，就是大学。这个那兰陀寺呢，住持是佛教的法师，但是呢，他那兰陀寺里头开的课呀，他就像当时社会里的那个大学一样，就是什么课都讲，就是有佛，有当然是佛教为主，但是呢，世间的一些像建筑啊、医药啊、这个画画啊，什么各种这个，还有外道的一些理论也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学术中心。那兰陀寺，玄奘法师去，很多中国僧人到印度去这个学佛法呢，都到过这个那兰陀寺。玄奘法师也是在这个寺学的法，以这个寺为主吧。三藏传教大师，就是三藏都精通，经律论三藏都精通，这样的法师是很少的。三藏传教大师。次子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人，次子，这是这个次子沙门，这是皇上呢给他的封号。臣法天是他的名字，奉诏义，就是当时是这个国王或者是皇上来组织一场，请这个法师呢来这个译经。如是我闻，一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毗除众1250人聚。尔时世尊告毗除众言：毗除，一切行千流，如幻不实。这个读经呢，要理解这个佛说的深意，我们说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佛说的这个话呀，不是 它的意义是很深的，不是说你看懂这几个字的意思啊就知道了，不是那样。佛教佛讲的道理啊是很深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是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他见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这个梦中人呐，是无法想象他醒了之后的真实状况是什么的，因为梦中人见的都是梦里的假象，他在梦里见不到真相，所以他无法想象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的菩萨一直到佛呀，他们见的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面目是什么，是想象不到的。佛呢是依他醒来见到的真实世界的情况呢，入到用神通入到我们梦里头啊，用梦中的假象，用梦中的语言来给我们就是勉强的描述他所证的真实境界。因为他证的真实境界我们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他没法这个就是准确的告诉我们，因为他准确的他实证到了，他非常准确，他什么都知道的特别确切，但是你梦中人你不知道，你没看到真实啊，所以他不能把这个真实就是告诉我们。哎，他知道，但是他无法用梦中的语言，用我们凡夫能理解的话，用我们凡夫能够见到的这些色声香味触这些虚妄的相来描述那个真实境界，他是描述不了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读佛经的时候呢，不能光按说佛说的这几个字儿，佛是没办法，你我们众生就懂这个这样水平的这个话，佛只好用我们的话来描述他的真实境界，这是很困难的，就是实际上是没法描述的。但是他不描述呢，我们梦中人又不知道这是梦，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成佛，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了。所以佛没办法呢，就是用我们梦中人的假象，用梦中人的很笨拙的这个语言来描述他证的真实境界。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啊，第一步当然是要先把这个话的意思看懂，然后呢你要去思维，尽量去思维佛证的那个真实境界是什么。这个随着你读经越来越多，这个经验越来越多，听佛说的话越来越多，你会对佛的那个境界啊越来越接近，哎，到最后你就能够证到这个境界。现在我们来看这句话，说一切行迁流，不管是就是这个行呢，刚才说了一般是指这个身口意三行，它也可以包括这个就是我们梦中看到的一切正在运行的，比如说自然现象，哎，一个树从树苗一直长大，然后开花结果，然后树最后枯死了，哎，山变成这个海了，海变出山来了，哎，一切自然也是行，也是运行，也是变化。一切行迁流，哎，都是在这个流变的，如幻不实。咱们前面讲经讲过，这个印度啊，这个幻字儿，它是特指的，就是印度在古代呢，它有一种幻化师，就是用它的法术，用它的这个法力，它能用简单的道具呢，在人们的面前变化出这个，他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哎，就是就好像演电影一样，演立体电影一样，他就变出这个很多的人呐、事啊、物啊，哎，就讲一个故事，哎，表演一个故事，是这样。所以这个如幻不实的意思啊，是指就像幻化师变换出来的那些幻化的事儿一样。不是真实的，哎，是一个假象。所以你这样理解的准确了呀，你就知道实际上佛说的呀，就是我们梦中这一切相都在没有实在的，都在变，哎，一会儿变这样，一会儿变这样。说这些我们梦中看到的这些变化的相啊，都好像那个幻化师在你面前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一样，不是真实的，哎，是如幻。佛也说过如幻，如梦如幻，这都是一样的， 因为梦里头我们看到的一切，昨天晚上做梦也是，哎，都是跟真事儿一样千流变化。但是你一醒着，你就知道梦里头这些什么千流变化，实际上什么变化也没有，哎，它不是真实的，它就是一个梦，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假象。哎，幻也是在你面前，比如说表演了一个什么历史故事，或者是一场战争，或者是一个折腾了半天，实际上呢，他表演完了之后一收，就是几个木块，哎，就是几个很简单的道具，根本没有人，没有故事里的那些东西。所以啊，准确理解这个如幻不实呢，是指我们梦中的法呀都是假象，哎，没有真实的东西，就像梦一样，就像幻化师这个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里的东西一样，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才是准确的理解。哎，如果你理解成这个说不真实，假的也是存在的，那就是没理解准确，没理解佛的意思，那就是你还是把这个梦中认为它不是梦，认为它是真实的，虽然在变，但是是真实存在的，或者是认为它不是像佛说的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人一样，根本实际上没那些人，哎，你认为就是实际上还是有那些人，那就没有理解对。然后这些幻化出来的这些幻象，比如说这些幻人，在这个《般若经》里头，佛经常用这个幻人的说法啊，就是幻化出来的人，哎，就好像幻化出来的人一样，不是真实的，不得久住。由于它不真实，所以呢，它就是叫因缘聚合的时候，好像有这么个人，哎，等着这个幻化师演完了，哎，就没了，所以不得久住。无有定相，就是为什么没有确定的形象呢？因为它不是真实的，哎，因为它是一个假象，哎，它在那儿，有这个道具念咒的时候，施法的时候，哎，它会表现出那么一个假象，它不施法的时候就没这个相了，所以没有定相，哎，是颠倒法。为什么是颠倒法呢？就是因为如幻不实是佛说的，佛知道我们凡夫梦中见到的这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像幻人幻物一样，根本是假象，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梦中的凡夫呢，不是这样的感觉，我们梦中凡夫就感觉梦里头是真实的，人也是真实的，物也是真实的，事儿也是真实的，这就叫颠倒。佛说的是真相，是实话。我们梦中人呢说的是糊涂话，是梦话，哎，认为梦里不是梦，认为梦里是真实，这就是把事实真相给颠倒了。所以呢，心经里头说我们凡夫呢是颠倒梦想，哎，认为五蕴有，十八界有，那是颠倒梦想，就是本来五蕴皆空，但是我们梦中人认为，哎，五蕴是有的呀，不是空啊，哎，所以是颠倒法。所以这个你理解这些话理解准确了呢，实际上佛说的经啊，跟心经、金刚经，一切如梦，一切如幻，一切都是颠倒梦想，哎，跟这些说法都是精神都是一致的。你把所有的经啊都读通了，哎，所有经说的那个话呀都是一个意思，这就证明你融会贯通了。你要是觉得佛这儿说空那儿说有，你觉得他说的这个你理解佛说的意思好像是矛盾的相反的，这就证明你理解错了，没理解对，哎，理解对了，佛说的一定是一个真理，哎，佛不会说自相矛盾的话。所以要多读经，哎，多读经慢慢就越来对佛说的意思啊就理解就越准确，越接近他的真意。好，我们接着往下读啊。必除乃至一切行，哎，就是一切行，包括我们人的身口意三行，也包括这个自然界的运行，就是梦中的一切运行的东西、变化的东西、出现的东西吧。注意啊，垢尽无染，离一切垢， 你看前边说了，说我们梦中的一切东西啊，都好像幻人幻事幻物一样，不是真实的，哎，是颠倒法，就是本来梦中法都没有，但是我们梦中人认为有，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你从梦中醒来你就知道，你昨天晚上做梦折腾半天一醒，哎，你就知道这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佛说，你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死长梦，就是生死长梦，这就是梦。佛菩萨初地以上的菩萨跟佛都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如果这个你按照佛的这个说法，我们这个生死长梦，我们如果从这个里头醒来，有一天我们像观音一样也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了，哎，没有梦里的一切苦厄了，见到世界真实情况了，也就是说世界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呀？是垢尽污染。哎，我们在梦里头折腾，说有我有人有众生在这儿争名夺利，折腾正在这折腾，你认为有人有众生呢，这是个错误的说法，这是一个颠倒梦想的邪见，哎，不是真实情况。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看我们做梦的众生呢，他知道你说的不对，他知道的是什么呀？你梦中的一切都没有，哎，都是空，都是一个幻象，没那些人，没那些事儿。所以呢，佛说呀，我们梦中的一切行，垢尽污染，实际上呢，没有脏东西，没有这个污染，离一切垢，就是干干净净的。梦里头啊，真实情况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的，离一切垢。那我们梦中人说没有啊，我这每天烦恼多的不得了。你说这个梦中人说我烦恼多的不得了的这句话呢，就是叫梦中的邪见，颠倒梦想，是说错了。哎，你认为梦中有人有我有众生，哎，你在那儿这个烦恼什么折腾，这是愚痴，叫无明，没有智慧才说这个话。佛呢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他有这个般若大智慧，他就知道梦中没有东西，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梦中的佛法也是假象安立的，也是空，无苦即灭道，哎，无无明义，无无明尽，梦中一切法都是空。所以呢，佛看这一切行呢，是垢尽污染，离一切垢，梦里头没有东西，哎，谁认为有东西，谁认为谁就会烦恼，那就是自己骗自己，自己因为看法不正确，因为是颠倒执着，颠倒梦想，因为坚持邪见，所以给自己造成烦恼。就好像我们现在人中的一些这个精神病一样，哎，他说有的东西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但是他认为有，那就这个问题就严重得很，哎，他就烦恼。我们现在所有的众生啊，都跟这个精神病是一样的，就是本来这是梦，梦里的一切人啊物啊事啊实际上都没有，但是我们呢有毛病，哎，就是说没见真实，没有智慧，我们就觉得这个面前梦里头是真实，所以我们就生烦恼，哎，就有垢，就有染，哎，这是我们搞就是世界观不对，哎，人生观不对，价值观不对，三观搞颠倒了，三观错了。所以我们学佛呀，其实根本的就是佛给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改变三观，哎，就是把这个错误的三观呀颠倒成正确的三观，哎，所以把这个颠倒梦想呢给它再颠倒成正见，颠倒成真相，哎，这是佛的话，就是佛说我们梦中的一切行啊，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离一切垢，哎，没东西。好，下边啊，一切众生乃至蠕动及不多等， 一切众生，我们梦里头有这个六道轮回的，从天到地狱都是众生啊，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呢，就是从低级到高级，蠕动的就是这个虫子啊，比如说各种虫子，哎，毛毛虫蠕动，就是比较低，代表比较低级的众生。这个不多呢，有很多意思，这是个译音。为什么要译音呢？就是这个词在印度话里头啊，它有很多意思。你如果译其中的一个意思呢，就把别的意思给丢掉了。所以呢，为了准确，它就直接译音，然后呢，在旁边呢，或者是经下边呢，或者用口头给大家解说的时候呢，再来解说说。这个不多这个词儿啊，实际上里头有很多意思，哎，他再讲出来，这样呢就会准确一些。你要是就挑他其中一个意思译出来之后啊，他那个经理解就不好理解。所以这个他一个比较一个意思呢是已经生出来的，这个意思呢看来在这不是太合适。还有一个意思是自生。哎，这个意思好像也不合适，因为你前边这个蠕动的这个很低级的友情呢，它也是已经生出来的，它也是这个自生的。所以呢它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天龙八部里头的一部，就是天龙夜叉。哎，这个玄奘法师译的准确一点可能叫药叉。哎，天龙八部的那个一部。这个药叉里头呢分两种生，就是药叉一种呢是胎生，就是母亲生出来的，一种呢是化生。这个不多呢是化生出来的夜叉叫不多。所以这个不多呢就是它有很多意思。我觉得呢可能取这个叫化生出来的夜叉，就是不是这个胎生的，不是那样的。除了那个它呢就是比较高级，蠕动的友情代表比较低级的友情。这个天龙八部嘛，天上这个友情呢，这个化生呢比这个胎生呢要高级一点。哎，天人基本上都是化生的，所以呢我觉得是不多的意思是化生的药叉或者化生的夜叉。哎，这样就是从低等动物一直到高等动物，就是在天上的这个化生的，哎，天龙八部飞行的这些，属于天人的一部分吧。哎，这就是，所以这一句呢，就是一切众生从低等动物一直到高等友情吧，哎，等，这样来理解。然后看啊，接着来。至寿命尽，决定运灭。就是说，一切友情，不管是低等的、高等的，反正是你是一个众生吧。有的寿命长，有的寿命短，但是呢，你都是有寿命的。哎，到寿命尽的时候呢，一定是就完蛋了，哎，就没了，就死了。若彼无生，即当无灭。哎。这怎么讲到无生呢？你还是按那个经一开始佛说的那意思，我们梦中一切法呀，如幻不实。哎，你如果认为它是真实呢，就是颠倒法了。它的真相是什么呢？是空，是根本没，不是真实的，是假法，是这个梦中的幻象。所以呢，如果从真实上来说呢，那它就是无生，是不是啊？你不管是毛毛虫还是这个化生的夜叉，它呢实际上从真实状况，从佛菩萨知道的真相来讲呢，是若彼无生，就是那就是它根本就没有生出来。为什么呀？梦中的幻化出来的，没那个东西，它实际上没有生出来，这是说的真相。如果这个一切有情都是无生，就是都是没有一个真的友情生出来，在梦里头呢都是假的。哎，你梦一醒，生出什么来了？不但没人，也没物，也没事儿，梦里什么都没真的。哎， 所以呢，一切法无生。若彼无生呢，即当无灭。哎，无生当然就无灭，你生都没有，你灭什么呀？所以呢，这是说的这个佛菩萨的说的这个真相。好，接着往下。若彼长者婆罗门刹帝利种族，就是在印度呢，印度从古代到现代也是，实际上也是，虽然在宪法上规定说这个没有种族，大家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宪法规定，但是在这个人们的意识当中呢，因为几千年来印度社会一直是这个等级森严，所以到现在实际上人们呢，哎，还是这种思想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四种种姓，哎，从最高的叫婆罗门最高的，为什么他们最高呢？他们能跟神交流，就是祭祀的人员，神职人员叫婆罗门。然后第二等呢是刹帝利，刹帝利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行政人员，就是当官的皇上、国王。什么各个什么县省的长，哎，就是这个就是行政方面的吧。然后第三等呢，就是一般的市民，哎，第四等呢，就是最低等，就是这个干粗活的，哎，这个最低等四个种族。若比长者，长者呢，就是这。长者呢，一般好像是说这个年龄比较大，其实呢，他主要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呢德高望重，哎，有或者是有知识吧，大家都尊重他，这样的称为长者。这就是在这个印度社会里头呢比较高级的种姓吧。殊胜豪贵，自在财富，哎，福报比较大，前生造了大布施业，所以这一生呢银行有钱，哎，他就怎么做都能来钱，哎，无量金银珍宝及诸受用，无所乏少。这是说他们的这个福报很大。下边，但是呢虽有父母眷属亲因知识，这个知识呢在这个印度话里头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汉语的朋友，哎，就相当于你比如说善知识就是好朋友，哎，恶知识就是这个不好的朋友，哎，知识就可以对应我们的朋友，哎，他这个父母眷属亲戚，哎，朋友利民同仆皆悉具足，哎，这都好理解哈，这就是高等种姓的人呐，哎，至寿命尽，亦无能免。虽然印度最高的种姓，哎，富贵自在，一大堆人前呼后拥，但是到他死的时候，这个寿命尽的时候呢，亦无能免，还得死，还得完蛋啊。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经的名字叫。诸行有为，就是梦中的一切运行的，你见到的一切现象啊，都是有变化的，哎，没有这个你能抓住不动的，抓在手里是真实的，没有。又复刹帝利受灌顶矣，这就是那个二等人，刹帝利就是国王啊，什么这个大臣啊，将军啊，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刹帝利受灌顶已是国王，这个国王呢登位，就是咱们中国就叫这个举行，中国没有这个加冕典礼啊，中国就是这个叫什么仪式啊，就是你反正就是正式宣布你做国王的一个仪式吧。在印度呢要在这个仪式上取这个四大海水，就是印度是一个半岛了，东西南这个北也有那个雪山水，哎，取这个四方的水来灌顶，这样就好像就是他的这个统治范围，哎，这个刹帝利受灌顶矣呢，就是举行了这个加冕 典礼之后呢，为大国王，哎，就成了国王了，得大自在，哎，都听他的，有大力士，人民无量，大地国土悉皆降服，知寿命尽，亦复无眠。哎，婆罗门，这就是跟神能说上话的，该死，跑不了，得死。哎，你多大的国王，哎，折腾半天，该死，你也跑不了。又比仙人临终，这又高级了，那个低级的人就第三等第四等就不说了，现在说比这个婆罗门呐还厉害的人，什么呢？仙人临终，就是印度啊，他这个人们就是一般的生活呢，他有这种讲究，就是年轻的时候呢要学习，成家立业，干养家糊口，折腾一番，到这个四五十岁之后呢，孩子也大了，家里不用管了，就去林子里修行。所以他那呢有很多这个仙人林，就是说，去林子里头修行。诸修行者不贪于味，食诸果实。这个林子里的这些修行者呢，这个吃的很简单，不贪于味，就是说不讲究吃的要香啊什么这些，就食诸果实，就采一些这个野果，哎，能够他吃的量也不大，哎，就能够修行了。还有又复远离果实修诸苦行，还有的仙人呢，连果实也不吃，修苦行，说他不吃果实吃什么呢？基本上就很少吃东西。像这个释迦佛，成佛之前，释迦佛成佛之前，那个印度，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哎，他这个就是他因为给我们示现怎么成佛嘛，一开始他也是一个王子，然后学习世间知识，这个然后呢出家修行呢，你得找老师啊，所以他找的都是那个外道的老师，哎，外道的老师教他呢也教成不了佛，最后他没办法就自己去修苦行，修了六年苦行。这六年苦行当中呢，每日一麻一麦，就是每天就吃一颗麻籽儿，一颗麦粒。这个修行的到一定程度啊是没有问题，可以做到的。我们中国也有很多人修这个辟谷，哎，那个时候80年代气功热的时候，我们院儿就有一个女孩子，公园里头交了大概几十块钱，说辟谷一周，哎，她就跟着那个人练辟谷。每天也是，就可能是吃几个枣啊，吃什么核桃仁啊，我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他跟我说，就是一周下来，哎，光喝水不吃东西也没有问题。他也没有前后也没练过，所以这个修行人练到一定程度啊，哎，很长时间不吃东西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在网上你一搜就可以看到，印度现在就有一个老先生，70多年了，不但不吃东西，而且不喝水。70多年了，你到网上一搜就能有他的录像，哎，就能看到。所以呢，就是有这个修的比较好的呀，哎，远离果实，修这个苦行，修的这么好了，至寿命尽，亦复无眠，还得死。哎，这个死怎么理解？说我这一生啊，修了很好的功夫啊，是这个。或者说我这一生挣了很多的钱，盖了很多的房子，我有很多这个就是财宝。你一死呢，转到另外一个道，你什么财宝，什么房子，什么这个妻妾，什么都没了，一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假的，这是个梦。你梦一醒，你在里头折腾半天，什么都没得到。两手空空，竹篮子打水，瞎折腾。你梦嘛，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昨天晚上做梦，咱这或者是享福，或者是受苦，或者着急，或者干什么，折腾半天，结果一醒呢，什么都没有。这就你要深刻的理解佛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哎，佛说你到死，全完了， 全没了，什么意思啊？如幻，哎，不实，如梦，里头全是空，哎，要理解这个他说的核心的意思，背后的深意。然后还有厉害的，又比修诸十善，得生四大王天。哎，像这个前边这些呢，都还是在人间，哎，修这个就是好像啊，国王啊、仙人呐、得点神通啊，哎，这都不行。有的人呢，知道修十善，十善就可以升天。我们佛教徒知道，你遵守五戒就可以保得人身，下生就能，这个还可以转人。你如果修十善呢，就能够升到天上。十善是什么呢？十善就是身口意十善。身是这个，就是五戒的前三个，这是前三个重戒，就是叫杀盗淫，哎，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是身业三善。口业呢，四善，就是不妄语，不说假话，这是世间十善啊，不是佛教十善。这个不说假话，不妄语，不两舌，不挑拨离间，这个不恶口，就是不这个就是说粗话，哎，不发火，不绮语，就是不说无用的话，哎，你做事要做有意义的事，不说这个就是八卦呀、瞎扯呀，找那都是惹麻烦的，哎，不说无意义的话，这是口业四善。身口意，哎，意业也就是心里怎么想，有三善。不贪，不嗔，不邪见。不贪呢，就是说你这个现在讲的，现在就是要勤俭节约，要简朴一点，够用就行，不要这个这个弄很多的钱，弄很多的宝贝，弄什么贪得无厌，哎，不贪，够用就行。不嗔也是，哎，不发火，不这个冲动，哎，不做这个不好的事情。不邪见呢，这是世间十善。不邪见就是指的相信这个事情发生了一定有充分的原因，你做了任何事情呢，一定会有这个相应的后果，哎，要相信因果。邪见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呐，基本上都是邪见。什么呀？就是说，我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前因，哎，咕咚就来了；我这个人死了没有后果，哎，就什么都没了。这就是这个非常粗浅的啊，自己肉眼看不见，就什么都没了。实际上他死了，他自己知道死了，他根本就死不了。死了，他的神识该上哪儿？该上哪儿？这个投胎该上哪儿转世？上哪儿转世？到时候他知道了，他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现在人都是邪见，就是不信因果，不信出现一个事情不信这个有因，他造了因之后不信有果，哎，这都是很愚痴的。所以呢，你修这十善，哎，相信因果，就可以升天。当然这个十善呢，有的修得好，有的修得更好，哎，这个分层次，你就可以最不好的也可以升到四天王天，就是我们的头上啊有28层天。28层天呢，这个就是你修得越好，升的天越高，哎，福报越大，年龄就是寿命越长。四天王天呢，这个它的一天是我们地上50年，往上每高一层天你就2，就是那个寿命，哎，第二层天就是100，第三层天就是200，第四层天就是400，哎，这是它寿命长，个子越来越大，哎，衣服越来越轻，福报越来越大，想的享受越来越多。修十善的得生四天王天，这是我们头上第一层天， 这个最近的。第二层天叫刀立天，就是那个西游记里的那个玉皇大帝那层天。哎，这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吧，这个主要领导。四天王呢是听这个地势天的，哎，这个就是管四方，就好像四个省，四个省长，哎，东南西北各管一方。刀立天主呢，就是地势天呢，是玉皇大帝。哎，这两层天呢，都是住在我们这个小世界的须弥山上。我们这个小世界的中间是须弥山，然后须弥山周围是大海，大海里头呢有四大部洲，四个洲。我们是南边的这个南赡部洲，哎，东南西北还有三大洲。这个我这四大洲里头呢，我们南赡部洲是果报最不好的，哎，年龄也最短，100岁。这个北边的北俱卢洲是1000岁，哎，然后两边东西呢，一个500岁，一个250岁，条件都比我们好。这个刀立天四大天王天这两层天的这个天人呢，都是生在这个刀立天，都是生在须弥山上的。四大天王在须弥山的半山腰住，刀立天的这些天人呢，在须弥山的顶上住。须弥山顶是一个平顶，这个平顶里上边呢分33个区，所以刀立天这个天呢也叫33天。玉皇大帝住在中间，四方各有8个区，八大块宫殿吧，33天。然后修得再好的呢，上第三层天，夜魔天，这个就不住在山上了，就住在空中了，因为他这个身体啊越来越轻，他就可以在空中住。夜魔天以上都叫空居天，就是住在空中的。这个四大天王跟刀立天呢叫地居天，他是住在地上的。当然这个地呢，不是我们地球，我们地球这个地太粗了，太低级了。它这个虽然是地，但是呢是天眼才能看见的，须弥山这个地。第四层天是独使多天，后来译成叫兜率天。第四层天，这是它的一天，是我们地上的400年那么长。这是这个所有成佛的菩萨成佛之前，就是他视线成佛的那一生之前，都是住在这个兜率天上的。哎，现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接班人弥勒菩萨就正住在兜率天上。哎，兜率天的这个天人的寿命呢是4000岁，4000天年。哎，他这个年呢一天等于我们400年。哎，这样的天一天一天攒出一个月，攒成一年，这样的一年呢它要4000年。所以换算成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个年数呢，兜率天的天人就是活5亿多岁。这个很多经里头呢，有的经说是5亿多岁，有的经呢大部分经说是56亿岁。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中国古代啊，这个数字的那个就是进位啊，叫的名字呀不统一。哎，这个亿就有几种，这个就是实际的那个数值有3种。所以呢，翻成56亿的呢，那个亿呢实际上是1000万。所以56亿的那个亿呢也是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5亿。哎，翻5亿的那个呢那就是亿。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呢要住4000岁，相当于我们地球上的5亿多年，就是距现在5亿多年之后呢，弥勒菩萨要下到我们人间来视现成佛，跟释迦佛一样八相成佛，从兜率天下来，然后投胎，然后这个长大，然后这个修行成佛，然后讲法，最后视现涅槃。这是第四层天，第五层天叫乐变化天。哎，这层就是福报越来越大了，这层的天人呢喜欢变化。哎， 第六层天叫他化自在天，这个福报更大，就是他看见别人变化的享的福啊，他都能够这个享福，都就是他看见什么所有的福，看见别人能享的福他都能享。哎，别人这个就是这就是第六层天啊，是我到这儿就是欲界顶，就是我们不是三界吗，欲界就是这六层天，这是最高的。然后往下呢，天下边是阿修罗，阿修罗下边是人，然后畜生、恶鬼、地狱，这六道，这就是整个叫欲界。这个欲界里头的这个六道众生呢，都是欲望强烈，哎，各种欲望，吃啊、喝呀、男女啊，各种欲望强烈，所以欲界，这是三界里头啊最粗俗、最低级的欲界，哎，也是最苦。因为什么？欲就是苦，有欲望就是苦。比如说我想吃，这不是就苦吗？我想喝，哎，这就是苦。所以欲就是苦，欲界就是苦界。好，欲界上边是色界，色界是什么呢？就是修禅定的人，修成初禅到四禅的禅定的，就生在色界。修禅定呢，就是刚才像我们说的，哎，修行人呢，他可以不吃东西，哎，你像那个印度那个老头，连喝都可以不喝，他把欲去掉，哎，男女之欲他能够修的就是去掉，哎，这样的话没有欲他就没有苦，他就自在，哎，所以呢，修禅定的人呢，这个福报大，哎，没有欲望之苦，他修成一到初到四禅呢，就可以上色界。色界有多少层天呢？我们现在这个欲界是六层天，这个。我们在隔过色界，色界上边是无色界，就是我们人间修行最好的人呐、啊，是上到最高的天，最高的四层天，叫无色界四层。无色界四层加上我们最低的这个欲界的六层，一共是十层。我们头上一共是二十八层天，这两界是十层，那中间色界就剩十八层，所以呢，色界一共十八层天。色界这十八层天呢，分四大组，就是分这个四禅，哎，色界初二三四禅分这么四大组。前三组呢都是三层天，哎，初禅包括三层天。你看啊，修禅定的人后，这个欲界这六层天呢，修禅定，他修禅不是禅定为主。他是什么为主啊？是十善，尤其是布施。哎，你布施越多，就好像银行存钱越多，行了，你下辈子就不用劳动，哎，自然就光享福就行了。哎，所以他这个是，修布施，修十善，生在欲界天。这个色界天呢，都是修禅定得的。你看啊，又复修行禅定，哎，得。梵身天、梵辅天、大梵天，这就是初禅天。初禅天呢有三层，最底下那一层呢是梵身天。什么叫梵呢？在印度里头，这个梵是译音，它的意思是清净。哎，修禅定，把欲望去掉，你这个身心就清净。哎，清净了就自在，你不饥不渴，哎，没有那个欲望，哎。你这个身心啊就很轻快，所以呢就可以下生呢升到梵身天，就是清净身天。哎，这个修得更好一点的呢叫梵辅天。辅呢辅助谁呢？辅助这个初禅天的天主。哎，这就好像是当官的一样。天主是谁呢？就是初禅天最高的，就是大梵天。大梵天是初禅天的天主，这是初禅天分三层。然后再修得好呢，升到再往上再往上就是二禅天。二禅天也分三层，一个是得少光天，就是他本身身体发光，这一层天呢就是众生就可以身体发光，不用日月。然后这个 身体发光更发的多的叫无量光天，这就是中层那个中等阶级。光最强的叫极光净天，这就是二禅天的天主。然后呢，修得再好呢，就升到三禅天。三禅天呢，叫少净天，也是分三层，哎，就是比二禅天修得还清净。然后呢，无量净天，更清净，即遍净天最清净，哎，遍净天是三禅天的天主。然后呢，再修得好就得四禅的，就是你在人间修成四禅，哎，你下一生呢就能这个果报呢就能升到四禅天。四禅天呢，现在你看一共是四禅天一共是十八层。现在呢三层，一层里头有三层，这样三三得九，前三禅是占了九层天，等于四禅天自己占了九层天，一共二九一十八层，加上欲界六层，再加上无色界四层，正好二十八层。我们来看一下四禅天这个这个结构吧。四禅天首先呢，这九层呢，首先是底下四层，底下四层是什么呢？是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无想有情天，哎，这是底下的四层。这个当然都是福报越来越大了。介绍一下这个无想有情天。无想有情天，什么人升到这个无想有情天呢？就是你在人间的时候修行啊，修成无想定。什么叫无想定呢？就是前六识不起，就是你在这一坐呀，我们一般人什么叫入定？就是前五识不起叫入定，就是你眼睛呢看不见颜色了，耳朵听不到声音了，就是外边有多大声音你听不到，哎，耳识不起了，然后呢鼻子闻不到味道，舌头尝不到味道，身体没有感觉，哎，冷热身体都没有感觉了，前五识不起了，这叫入定了。你再往下修啊，连心里都想法都断了，哎，没有想法了，这第六意识断了，前六识断了，前六识不起叫无想定。你修成无想定了，就下一生的果报就是可以升到这个四禅的无想天。这个无想定啊，你在无想状态下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连想法都没有吗？但是呢，无想天的有情天是五百大劫，他的岁数。五百大劫你是没想是很舒服，那没想当然不会有烦恼，不会有痛苦。但是你这五百大劫岁数一活够了，一死，从这个天上一死，又掉下来，哎，你定力消失了。那该前边造的善恶业该转什么转什么，所以呢这个无想有情天哪没用，哎，这是外道以为没想了我就没烦恼了我就解脱了，其实是个误解。你也就是五百大劫没想，哎，五百大劫过了，你从天上一死，接着想，跟这个普通众生还是一样。这是四层天了，还有五层天，又比阿那含得无梵天。先说阿那含，阿那含是小乘三果，小乘的三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阿罗汉了。三果，小乘修成三果的人，他们呢住在这五层天里，叫什么呢？无梵天，没有烦恼；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色究竟天，什么叫色究竟呢？就是色界的顶，哎，究竟就是到顶了，哎，色界的最高天，所以这个叫色究竟天，这是色界最高的天。这样呢，色界最高的天上边就是无色界，无色界什么人升到无色界呢？看，又比厌爱深色，厌爱色深，这个。修行人呐，修定的人呐，他修得四禅了，得四禅了呢，他还是有感觉，有什么呀？因为他有身体，他就有感觉，所以呢， 他又厌爱色身，就是说他讨厌这个身体，就好像中国那个老子说无有大患唯吾有身，你有这个身体啊就很麻烦，所以他讨厌这个身体，他就想啊，我把这个色身呐、啊、给他修没有，哎，说怎么就修没有了？你就讨厌他就行，你就说这色身是大患，我不要这色身。你老这样熏习，这种记忆就会把那个生色身的那些记忆啊，就会压制下去，最后你就色身生不起来了。色身生不起来，但是呢，你的意识没断，你的精神存在。所以呢，无色界是没有物质身体，没有色身，但是呢，有精神的身体，还有八识，所以叫无色界，没有物质，只有精神存在。修这个厌离色身的呢，哎，就修无边虚空三昧等。三昧就是这个三昧一因，它的意思就是定，哎，就是禅定。修什么禅定呢？修无边虚空三昧，就是修这种，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虚空没有色，哎，你就修这种禅定，老想我讨厌色，我不要色，我要虚空，哎，这样呢，色身生不起来了，结果呢，得生空无边处，哎，就是这个你在人间修成一个叫空无边定，你下一生呢就可以得这个果报，生空无边处。空无边处是什么呢？就是空，哎，没有物质，空，空呢无边，就是整个在你的世界里头就没有一点物质，空无边处，哎，这就是你升到了这个无色界的最低的一层天了。然后这个空无边处呢，它还有精神存在，哎，它还有想法，所以呢，它还这个有的人要求还高，我这个想法也很麻烦，我不要这个想法，那怎么修呢？修实无边定，就是我这个想法精神存在，我这个实，哎，六实，我也把它空掉。实无边处，没有实，哎，把实空掉，修成这个定呢，你下一生就可以升到这个实无边处。然后有的人说呢，说这个我老是说这个我讨厌实，讨厌精神，没有实，这个我想老想把实空掉，这个想法也是很讨厌，我连这个我也不想，这个想法我也不要。修叫什么呢？无所有处，哎，我色身不要，我精神也不要，无所有，哎，修这个定，修成了，下一生升到无所有处。然后他还要求说，老想这个无所有也是很麻烦啊、哎，老得想着这个色身没有，精神没有，什么都没有，也很麻烦。我连这个无所有的这个想法也要空掉，最后就是他自己认为啊，就好像没想法了，其实他不知道，实际上并不是没有想法，没有把想法完全断掉。如果是把想法完全断掉了，你就会就是修成无想定了，就会升到四禅天的无想天。他这个呢，是他说我不要任何想法，结果呢他没断掉，就是非想，就是在这个天里头呢，没有一个完整的想法了，哎。不是有想法，非想，就是也不是没有想法，就是没有把想法完全断掉，那就是在那个很深的潜意识里头啊，还是没断掉想法，哎，这都是到很微细的地步了，非想非想处就会升到这个地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非想没有一个明确的完整的想法了，这叫非想。非想就是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彻底没有了，哎，不是修成无想定了。这就是我们三界的最修行的最高，就达到这个境界，非想非想处。彼等诸天虽复殊胜，一个比一个呀享福，你连想法都没有了，当然没有那个烦恼了，是没有苦难了，也不会有地震，也不会发大水，色法都没有了嘛。哎，一个天比一个天呐、啊，福报大，哎，烦恼少，非彼不生，亦复云灭。哎， 就是说不是说你生不到那儿，你生到那儿没用，你活飞翔飞飞翔处寿命是多少啊？是八万大劫，哎，八万大劫，这个印度啊，它这个数字不准确，它这个一劫有多长，它也好多都是用比喻，就是说长的不得了，哎，也有一些准确数字的，所以它本身就不统一。它一个最小的准确的数字呢，我算了一下，一个大劫就是大概13亿多年。哎，这是最小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很多长的说的长的不得了，哎，反正就是说这是我们三界众生里头年龄最大的吧，就是寿命最长的，你再长还得死，哎，还是一场梦。接着往下，若比三界漏尽，这更高级了，什么呀，修佛教小乘，修佛教的小乘了，三界漏尽，出三界不在五行中了，跳出三界外了。漏是烦恼的意思。如果这个人三界漏尽，就是上边那三界的烦恼全尽了，连飞想飞飞想的那也是有想法就是烦恼，连那个漏也没有了。以作所作，远离重担，哎，就是与重担就是指的烦恼。把烦恼已经远离了，以作所作是修行都修到家了，待得己利，达到了自己的利益。什么利益啊？尽诸有劫，就是消灭完了一切有烦恼的东西。劫跟那个漏一个意思，劫也是烦恼，漏也是烦恼。哎，你打个结，这就过不去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人呢，他修的把尽诸有劫，把所有的烦恼粗的细的微细的全断尽了，得阿罗汉，哎，就是没有烦恼了，他这个八风吹不动，你骂他夸他，哎，他心不动，得阿罗汉，没有烦恼了。好像这比那个超出三界了，很了不起了。佛说虽复此身，亦当其舍。你这个阿罗汉的身呢，到最后你入涅槃的时候，这个身体呢也要弃舍，哎，它就是用神通变化，哎，叫这个灰身灭智，哎，它身体就分解成四大，水地水火风一分解，身体也灭掉了，精神也不存在了。这是对于人，对于我们这个人间来说，哎，你找不到他身体了，也找不到他精神了，不是像那个无色界还有精神存在，不是，就是佛说他入涅槃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方便说法，他实际上小乘入的涅槃不是真的涅槃。法华经佛对大乘就说清楚了，哎，小乘没有那个涅槃果，他因为他发不了大心，不能发心成佛，所以呢佛方便给他安立了一个这个假果，哎，他那个涅槃不是真涅槃，就说你们证阿罗汉吧，哎，证阿罗汉他能证，他这个觉得自己敢证，你要让他成佛，他发不了那，他说我成不了佛，没那个信心，所以呢，给他方便说法安立了一个阿罗汉。就是这个阿罗汉啊，他那个身也得这个弃舍，哎，也得把他就是四大分解给那个用神通给消灭了。又比刀兵劫，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啊，到这个刀兵劫的时候啊，那就是很恶劣了，那个世界就是劫末的时候，刀兵劫，自修一身处于寂静。这个时候呢没有佛法，但是有一些前边修巧圣修的比较好的人呢，他一看这个世界非常糟糕，他自己在深山老林里头寂静处啊，他自己好好的修啊，他能够想起前生的佛法来，悟诸因缘得终成正，就是没有佛给他讲法，但是由于前生修的好，他能回忆起来，结果呢他悟诸因缘，他回忆起来前生的修行了，得终成正。什么叫终成呢？就是说阿罗汉三乘佛法里头，阿罗汉算最低的，这个辟支佛呢比阿罗汉这个修的这个果呀就要高一位。为什么高呢？阿罗汉是必须听佛说法他才能够修行， 这个辟支佛呢比阿罗汉厉害，就是他生在没有佛的世界，他由于前生修的基础好，他能想起佛法来，他再修行，他没佛的世界他能证辟支佛。所以呢这个辟支佛呢证的这个果呀比那个阿罗汉要困难，但是证这个果呢比那个要这个高级，力量大，咱们这个经不详细说啊。主要区别就是说辟支佛呀是发了菩提心的，就是他发愿成佛，但是呢他没学懂大乘佛法，他还按小乘法去修，结果就得一个辟支佛，哎，就是不是真的佛，是这个处于佛跟阿罗汉之间的一个位吧，就所以叫中乘证。虽复此身亦当弃舍，这个辟支佛跟阿罗汉一样，到最后这个他想入涅槃的时候呢也是灰身灭智，哎，把身体分解了，然后就说他那个涅槃不是真涅槃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一个常定。什么常定啊，刚才上边佛不是说了吗，你证到小乘的人呢可以在那个叫色界上边最高的那个五层天，叫五净居天，就是清净人居住的地方，哎，很清净，在那入定，所以小乘的涅槃啊实际上是入了一个常定，时间也是八万大劫。常定结束之后，出了定之后呢，佛因为他这个已经证了阿罗汉辟支佛了，学佛法也学了一定程度了，这个时候呢佛菩萨再让他们回小向大，真正发菩提心，最后修行成佛，从梦中醒来才获得了真正的涅槃，才得到了真正的解脱。下边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这是佛本来是十个名号，这为了这个简化呢就提到三个名号，哎，一个名号叫如来，就是佛呢为什么叫如来呢，我们说哎佛投胎来我们那个印度啊做王子来了，佛早没有这个业早消尽了，哎，这个没有业就不会出地以上菩萨就不会再入生死轮回了，就没有梦了嘛，不会再做生死长梦，就不会再投胎再入生死轮回了，更别提说佛了，就是没有轮回，没有轮回。那这个那他怎么给我们表演成佛过程呢，他必须在我们梦中视线投胎，哎，为什么他非要视线一个凡夫要投胎然后学习什么整个这个然后怎么修行怎么成佛的过程呢，这就是教我们梦中凡夫成佛呀，必须要这样教，就是他要先表现自己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凡夫，哎，然后你呢怎么学习怎么修行怎么哎一步一步怎么成佛，表演这个过程，他不能表演一开始就跟我们不一样，就很厉害，那我们就没法学了，哎，他得跟我们一样然后才能教我们成佛过程。所以呢就是这个2500年前的那个印度王子释迦牟尼呀，好像是来了，如来就是好像佛来了，实际上真正的佛没来，哎，真正的佛身没在梦中，没来梦中，哎，那来的是什么呢，是佛的一个变化的化身，所以叫如来，好像来了，哎，实际上没来。应是应供，哎，就是这是三界所有众生都应当供养的，为什么呢，你供养佛跟佛结了缘，佛就可以给你说法，就可以度你，就可以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怎么成佛的方法，你也成佛了，也获得解脱了，哎，正等觉就是正确的平等的大觉悟，哎，平等是指的诸佛的觉悟都是平等的。实力广大，佛有十种力，这个十种力就是知道我们的一切宿命，知道我们的一切未来，知道所有众生心之什么，就是十种力，你佛学词典一查你就查到了。四智圆明，我们现在凡夫呢是有八个识，哎，前六识，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深点的潜意识叫第七识，还有一个最深的潜意识第八识，就是我们所有记忆的一个种子集合，一个种子库。 成佛呢，就是把我们凡夫的这四个这八个识呢，转成四种大智慧，就是第八识转成大圆镜智，就好像大圆镜一样，世界上有什么都照得清清楚楚。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哎，一切众生都平等。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就是能够看到一切信息，哎。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就是他的变化身愿意怎么以应众生应以何生得度，他就可以任意变化来度众生，哎，变成这四种智慧圆满，而且呢这个光明，就是说最圆满的四种智慧。这是佛说法无畏。为什么无畏呢？佛知道一切法，所以呢没有人能够辩论过他，所以他无所畏惧。正狮子吼，这个正确的讲法，他这个力量非常大，立无数勤劳，得那罗延伸。修行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成了佛呢，得那罗延伸。那罗延是一音，意思就是力士，天上的金刚力士身，就是这个非常的厉害了。亦复弃舍，佛这个身呢，也要弃舍。你看，释迦牟尼佛活80岁。哎，表演完了，完成任务了，这个身体呢也要火化，哎，也要弃舍。梦里的东西没有真东西，连这个佛来到我们梦中也不是一个真的佛本身，佛的真身叫法身，哎，我们看不到，梦中人看不到真身，看不到法身，我们看到的是佛变化的一个假象，叫化身。好，诸比丘，所谓如比摇师造作脾气，就是烧窑的师傅啊，烧那个做用那个泥做了很多脾气，哎，比如说盆啊、罐啊、瓮啊、盆瓮之类，然后到窑里一烧，盆瓮都出来了，虽复有成，定从破坏。那盆瓮最后肯定要坏掉的。又如果熟，自当堕落，生灭之法亦复如是。就是说我们梦中啊，没有真实的说我拿到这个东西就拿到了，永远丢不掉了，没有那个东西，都是假的，哎，都一会儿就没了。诸比丘，一切有情乃至不多，不多我们说就可以理解成是那个天上的那个夜叉啊，一切寒食至寿命尽。什么叫寒食呢？就是有情，就是众生，哎，寒食就是他身体里头包含着一个阿赖耶识，包含这，你像你别管一个蚂蚁、一个苍蝇、一个蚊子，哎，一个小虫子，它跟我们是平等的。为什么呀？它八识俱全，寒食里头包含着这个八识都有，哎，所以呢，寒食也是有情众生的意思。一切寒食至寿命尽，无免死者，没有能免了这个的。什么呀？就是没有免死的。都是生灭无常的，如无有生，即当无灭。这又是说，如果从佛的讲真实情况的话，我们这个一切众生没有真实存在的，没有生出来，也没有灭。为什么呀？因为梦中啊，就是假象，就是空，哎，没有众生生出来。复说偈言。如来天中天，如来就是佛陀了。佛陀呢，他的一个名称叫天中天。为什么叫天中天呢？因为在我们三界当中呢，天人就是我们最敬仰的了，最羡慕的了，就是福报最大的了。佛呀是天中天，就是比天人还厉害，哎，天中天就是天人供养，就是因为他是出三界的，他是得到了一个人最圆满的智慧，所以三界这些人呢都是远远不如他的。说是无常法，哎，佛呢这个经里头说了这些无常法，就是没有这个不变的东西，哎，都是千流变化的。如脾气不坚，就好像那些盆啊罐啊那些东西啊，终去于破坏，哎，我们梦里头啊没有结实的东西，最后都完蛋。 同果孰自落，有情命如是。哎，我们所有不管你六道什么，刚才佛举例子了，所有的天人不管你福报多大，最后都有寿命，哎，最后都要死。一死呢，一转生，前头什么一场梦，哎，你再转生了还是一场梦，哎，六道都是梦，折腾来折腾去，你折腾多长时间，一无所有，哎，你得不到一点真实的东西。必出金当之生灭一应部，就是应该对于这个梦中的这些生灭法呀，应该远离它，应该产生这个就是怖畏，不是说怕生死。为什么呀？他实际梦里没真的生死，哎，说没真的生死，我为什么要怕他呢？没真生死是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他说你们这个梦里啊，没真东西，都是假的，没东西，哎，没东西生出来，也没东西灭。但是你我们现在在梦中的这个凡夫呢，我们感觉就是这个真实的，感觉生了灭了，感觉痛苦了什么，就是说梦中人他在没醒来之前呢，他感觉就好像就是痛苦，就是享福，他就是在这里头折腾。关键是你这些烦恼痛苦啊没有意义，哎，没有意义，折腾最后一死，梦一这个转换，哎，两手空空，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惨的这个被骗的事业，应当恐怖，应该远离这种没有意义的瞎折腾。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呢我们感觉很痛苦，哎，你看这个三界都是苦，哎，你弄到那个苦多少也是苦，哎，所以呢我们应该对这个生死长梦啊升起恐怖，应该下决心远离它，应该追求一点真实的东西。哎，你在这个梦里头折腾这些不真实的无意义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是头啊？你现在我们生在人还是善道，还是算是这个叫善报了，就是前生修这个五戒十善，修大布施，好不容易修生了一回人，生人的机会是很少的。为什么生人的机会少呢？因为啊这个三界啊，最底下的地狱一直到最高层的飞翔天，寿命都是八万大劫，两头大，就这个人呐，中间细，人的寿命只有几十年，哎，越往上天人年龄越大，越往下，哎，最底下一层地狱年龄也大，受苦无数，就我们人呐，就几十年。你想人的这几十年，你六道轮回一圈，你上一回天比如说八万大劫，或者下一回地狱八万大劫，你八万大劫跟这个八万大劫呀，一大劫是十三亿，你自己去乘一乘，这个数字跟几十年这个人的这个数字你去比去，你说你生人呐，在六道轮回就好像从人这过的时候就是闪电一样过去了，就闪电甚至还长了，比喻的长了，比闪电还快，是不是啊？你八万大劫对比那个几十年，那不成比例，所以这个转人的机会非常少。所以啊，但是呢，这个修行学佛法呀，还基本上就只能在这个，主要就是在人这儿才能够修行。为什么？因为呢，你生为天人，享福福报大得不得了，这个人享福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想去修行去，哎，找苦吃去，不会，有福想谁不想啊，所以天人一般都不修行，哎，你再往高处天，像那个色界无色界都是在定中，连那个就跟飞翔连个成个的想法都没有，根本就不可能修行，所以说这个白浪费时间，哎，那下地狱八万大劫呢， 苦的哭天抢地的，哎，哪儿也顾不上修行。所以说呢，只有这个人这个就是这个六道轮回闪的这一点啊，是苦乐参半，有苦有乐。哎，有乐是什么呢？你有能够听到佛法，有修行条件。有苦呢，你知道我要解决这个苦的问题，我要处理轮回，所以呢又能提出问题去找解决办法，你又有找到解决办法的这个福报。哎，你得了人身，然后还有一个人身难得，得了人身，佛法还难闻了。你看我们现在有佛法，70多亿人才有几亿人学佛呀，而且这几亿里头真学的还没几个。哎，所以啊，人身难得，佛法难闻，这个我们现在呢又得了人身，又听到佛法，应该抓紧时间，好抓紧这个千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好机会啊，好好的修行，争取这一生啊结束的时候能够往生到净土，能够往生到有佛的世界，继续听佛说法，继续修行。哎，一直，因为你只要往生到这个佛土啊，就会得不退转，就是不管你现在修的好坏，修到什么程度，哎，你亲自见佛了，佛给你安排好你的修行，你就一直到成佛，不会退转了，不会这个后退了，哎，就必定能够成佛了。所以呢，要抓紧这一生的时间呢，这个来修行。所以这个生灭啊，这个生死长梦啊，应该是很可怕的，就是这个意思。尔时世尊说是经已，诸比除众一心信受，欢喜奉行，佛说诸行有为经，就结束了。今天呢，看到这个杨新宇教授呢发了一个新帖子，他看到一个经啊，讲什么呢？就是什么叫受持，就是说我们那个你看这儿又说听这个和尚们听佛说了这个经呢，哎，都这个欢喜信奉行信受，哎，受持这个经。什么叫受持？这个杨教授就是看了那个经呢，说什么叫受持啊？佛说你有10种方法，你就叫受持，就是叫先这个书写，因为古代呢，你古代没有印刷，你看到别人这儿有这个经，只能求人家借过来，借过来你怎么办啊？借过来还得还啊，赶紧抄写。所以第一步是抄经书写，哎，写了还人家经，你这有一本经了。书写之后呢，然后是这个供养，哎，尊重，然后布施，你还可以抄了送给别人，哎，流通，然后呢读诵，自读，读诵了呢，哎，不懂，然后去听讲，然后呢这个听明白了呢还在读，然后呢思维，哎，如理思维，你听懂佛说的道理了，按照佛说这个道理啊，如理作义，就是你平常做什么事啊，看待周围啊，就按照佛说的道理去如理作义，按照佛说的道理去对待一切事情，哎，然后修行。说怎么修行啊？你读了佛经就知道怎么修行了，所有的佛经都是在教我们怎么修行。哎，有的人说我读了佛经我怎么修行啊，证明你没读懂佛说经说的是什么经啊，佛说经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教你修行。哎，读了经不知道怎么修就是没读懂。所以呢你还是就是什么，还要多读，还要多请教人，争取读懂了，佛都是教我们修行的。好，我们今天就这部经就结束了，我们看有没有问题啊。好，这有问题。我们前生曾经无数次的做过神仙，那也应该生过兜率天。生过呀，兜率天也是一层啊，兜率天有时会有一生补处菩萨说法，如果见到一生补处菩萨说法，那我们应该早就不退让。对呀，为什么现在还在生死长梦里，到现在还没有远离呢？就是说你生兜率的时候那没有一生补处说法呀， 就是你生兜率的时候，因为你想碰到生兜率有一生扑，这是很少的。哎，就说我们都无数次到兜率了，都没一生不出在那说法。你看释迦佛在那儿说了一次法，下生成佛。然后你要想这个释迦佛下来了，我想一下啊，现在是这个你现在上去有弥勒菩萨在那儿。你这个在这个五亿年间呀，你上去，关键是现在我们再等几千年就没佛法了，没佛法，你谁知道说弥勒菩萨在天上啊？没人知道了，没佛法了，所以再待几千年，就是这几末法这几千年啊，佛法就没了。在这个末法几千年，还有几个能升到兜率的？首先，你看现在知道升兜率的有几个啊？是不是啊？哎，知道了，你能不能按照这个佛说的做，能够实际升到？所以说，升兜率，你看在几千年，比如说有人有几个升上去了，后边五亿年没人升兜率了，等五亿年都没人升兜率，哎，然后呢，弥勒菩萨下来说法，弥勒菩萨这一期是佛法结束了，八个小节没有佛出生。八个小节没有佛出生，根本就没有佛法，所以那个兜率里头有一生补处，这是也是很难得的。哎，遇佛难佛，你想吧，你佛法难闻，就是碰到佛难碰到，有多大的难度？你那个在兜率碰到有一生补处就有多大的难度，因为它是概率是一样的嘛。哎，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啊，还没有升到过有一生补处的兜率，如果升到了，那就会不退转了。哎，这个里头呢，当然不排除啊，就是说有人可能升到兜率了，但是呢，他可以这个化身下来这个度众生。哎，天人呐，普通天人也可以化身到人间，我们在很多那个神话故事里头啊，都见过这种现象。哎，天人他有这个本事，他这个有五通嘛，哎，他可以化身到人间，化成人啊、动物啊，各种这个变化都可以有。像不要说天人了，像这个济公和尚，哎，他都可以这个就是变化这个变化那个，布袋和尚也是，哎，那个不是后来说他去世之后，人们聊起天来说。哎，哪天他帮我家收稻子，哎，那天说不是啊，他那天帮我干什么，他化身千百亿。哎，这个所以呢各种情况可能都有，但是我们作为梦中凡夫啊，无从判断。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吧，就是说没有听到佛法，没有修行到不退转的众生啊，无数无数，太多了。你就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学佛的比例，你就知道这个真正修行有多难了。你看多少人呢，皈依了，听到佛法了，不好好修行，学瞎折腾那一退啊，就不知道退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多少劫才能碰到佛法。佛说法只在人间吗？基本上主要是在人间，他也在这个天上说，但是那是很少数的。而且在天上说呢，听佛说法，知道听佛说法的天人呐，在天人里头占比例也是极少极少的。你看那个佛说法说天人谁呀？第十天，四大天王来的比较多。这为什么呀？这是那个一个是离这个我们人间近，这个相当于人。再一个呢，他是天人里的精华，是吧？哎，他有智慧，有福报，他能够，他知道听佛说法，哎，有时候大梵天啊也来，这都是大官才有这个智慧，一般的天人都光顾着享福了，哎，所以呢，佛说法主要是在人间，佛成佛也是只在人间实现成佛。人间是学佛法的最好的地方，天人里头呢， 就是兜率天，第四层天是对天人说法最好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是在天人里头啊，这个兜率就属于就好像六道里的人道一样，是中间状态，也不是太苦，也不是太福报太大，这样苦乐参半才能学佛。这个兜率呢，在天界呢，也就是属于这个，就是也不是太低级，像这个四天王啊什么，这个是最低级的，也不是太高级，就是太舒服了，定里头根本迷迷糊糊的，他也没法修行，就是第四层天呀，处于中间状态，就是，也没有入定入到迷迷糊糊的没意识，也不是像这个四天王天什么那些呢，享福就是什么都顾不上，实际上那是不是福报？注意啊，我们人间说的福报啊，在佛法来说不一定是福报，就好像这个八难之一，就是学不到佛法有八种情况，其中之一就叫长寿天，就是你生神仙八万大劫在那儿迷迷糊糊的飞翔飞飞翔，你瞎耽误功夫，跟死人差不多，跟植物人差不多，是不是啊？飞翔飞飞翔，所以呢浪费时间，白白浪费八万大劫，听不到佛法，以听到佛法为福报，听不到佛法都不是福报。所以这样说来说呢，像那个四天王天刀立天的那个，不是除了天主之外的那些天人呐，就是广知道享福的呀，那是不是福报？那不是福报。这个回头我们读经啊会读到，就是修行人不以享福为福报，如果你享福可能障碍你去学佛。对，坚决去兜率，机会错过就得，你再等八小节不一定你有那个，再等八小节，你在这八小节里头，如果你遇不到佛法好，或者享福，或者造恶，那不知道不是八小节，可能无数节都再转不回来。阿弥陀佛的正确读法，就是说在印度，在中国几千年来的传承都是读阿弥陀佛，只是在近些年有些人不懂的人把这个阿读成了阿，在梵文里头如果读成阿，这个阿弥陀佛的意思就变了，因为梵文里头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中文译成阿这个字的，在梵文里头它是代表两个字母都翻成阿，一个是长阿，一个是短阿，在这个我们汉字里头都翻成这个阿字儿。但是在梵文里头呢，这个长阿跟短阿呢，它这个现在我们那个就是罗马字母转写呀，长阿就是 A 字上边加一个短横，就要读长阿，读的声音长一点，如果没这个短横就是短阿，就要读的短一点。在这个印度话里头啊，这个长阿是肯定的意思，那个短阿是否定的意思，所以呢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呢是否定的意思，是无，无量光无量寿佛，你如果读成阿了呢就变成有量光有量寿佛了，意思就变了。所以呢大家去问问老和尚老居士，几千年来的传承全是阿弥陀佛，也可以读成阿弥陀佛，就是说短阿要弱化，就不能张大嘴读成阿，那就成了长阿，就成了肯定的意思了，阿弥陀佛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变了。好，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我们来这个回向啊。